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章呢内容比较丰富啊，讲了三个点呢。一到十节呢是在用葡萄树的比喻啊，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在主里啊。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呢就讲到了他给我们的命令啊，叫彼此相爱。那十八节到最后呢会讲到我们在地上会受的逼迫啊，以及我们的从主领受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先看第一段啊，那第一段呢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呢，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不是在讲不得救的人啊，这点很重要。因为整个一篇的从13章的最后啊到14章啊到一直到17章的一长篇的讲论呢，显然是对着门徒说的。不但对着门徒，甚至把犹大也撇开了啊，因为犹大已经主动出去卖主了。所以所有这些坐在这听的人呢全都是真信徒。所以我们不能够把15章的一节到第十节当中的一些经文呢，比方说要把枝子修剪干净啊，比方说到第六节啊，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呢，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把它当作呢或者是不得救的，或者得救以后失丧的，这都不对啊。因为它不是主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啊，也不是讲比喻的对象。所以我们一看上下文呢就能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一个解这一段的基础啊，它是在对门徒的教导，而且是真门徒真信徒啊，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在听啊。那主在这讲什么呢？为什么会有一些严厉的话呢啊，他就是在讲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啊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恰恰说明呢，严厉的话恰恰说明呢，我们可能会有不好的状态，会软弱，会不在主里。所以如果说14章呢主开了一个头，那到15章呢他就把这道理啊用一个非常鲜明形象的比喻讲出来，就是他是葡萄树，是真葡萄树。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啊，那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主里属他，那就说明是他的嘛。那我们知道犹大不属他嘛，那个该亚法大祭司什么那钉死他的人当然不属他嘛。那我们是不是属他，这点很重要。怎么决定呢？就是我是不信嘛。所以在14章的一开始讲圣灵的道的时候，讲到17节他说世人不能接受，那世人不能接受是世人不要啊，所以世人在这里已经撇出去了。所以在这呢15章的第二节就讲到凡属我，所以是主的孩子的人，但是呢他不结果子。就这个枝子呢他没结果子，那主要剪去啊，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所以结果子是整个15章啊到一直到第17节啊一个很重要的反复出的一个词。一直到第16节的中间他说是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我们在主里啊自然会有这个结果。就是呢一棵树啊，只要它枝子在树上呢，这个枝子就会结果子嘛。这结果子的能力是从树来的，不是从枝子来的。所以枝子这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了啊，我们每一个信的孩子。我们眼目如果盯在我结没结果子的这个事情上呢，我很可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真正重要的是我连没连在树上。那连没连在树上的责任不在树，在我自己，因为我很可能骄傲，我不愿意连在他身上。这就是用这样形象的比方把昨天真理的圣灵这一段的教导告诉我们。他反复讲了一个命令呢，就是爱我，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道。就是我怎么能够连在树上呢？就首先我得知道我要打的这一仗的战场在哪。这仗的战场就是我的本性，我的老我是不愿意顺服主的。 是不愿意待在枝子，不愿意待在树上的，是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和道的，是不愿意彼此相爱的，是不愿意爱主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的这个本性会使得我可能不在树上。那这样的话呢，那主要修理干净了。这个道理呢，和哥林多前书讲到呢，用金银宝石造还是草木禾秸造，道理是一样的。无论金银宝石造的还是草木禾秸造的，那这个人都要得救，只是呢他的工程会损坏，草木禾秸最后会烧了，那金银宝石呢能留下。在这也是一样，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就没了，烧掉了嘛。那结果子的呢，那就结果子更多啊。所以在第四节呢，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啊，自己不能结果子。第五节的最后，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把这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啊，把它划下来。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常让自己在主里，一定不要离开他。我们前面讲到，那马大和玛利亚，那玛利亚最聪明的就是她总是牢牢地抓住主，她在主脚前听到。他信靠他，所以最后只有他能够用极贵重的香膏为主的安葬来准备。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得认识到，我若不在他里面，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在这儿，第五节的前面说，他如果常在我们，如果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一个在主里的自然的会有的成果，而且呢我们可见呢这果子呢是一个很宽的范畴啊，我们不能把它单单看作呢就是使人得救啊。我们很多时候把这结果子呢单放在一个很狭义的范畴里啊，就是我是不是把福音传出去使很多人得救了那我使一个人得救了结了一个，使两个人得救了结了两个，这个太狭隘了啊。这个是吗？当然是啊，这只是果子中间的很小的一面呢。因为神在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其实是用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呢、恩慈、信实、温柔、节制，用这些来描述的。可见这个果子是一个使人吃的概念啊，而不是呢我来数算我的功劳的概念啊。所以我们怎么能更好的理解这果子呢？我们想想耶稣就好了。我们说耶稣结了什么果子，我一想我就知道，哎呀，他真的好吃，我就是愿意亲近他，我就是愿意跟他在一起啊，这个果子真好吃，很甜。所以结出来的果子是要把自己给别人吃的。那如果我不在枝子上，那我结出来的是什么就不知道啊。如果我不在树上，我这枝子结出来的是什么就不知道。那我如果在树上，结出来的就是主他能结出来的，树能结什么我就能结什么。那别人尝到的就是归荣耀给主的那美好的甜美的慈爱的果子啊。所以在这儿主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强调了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在他里面。所以第七节他的结论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昨天14章、15章，今天15章都讲到，就是我们愿意主就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里面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我们在他里面。 那如果我不在他里面，那我愿意发财，那主能不能给我成就呢？那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读全了啊，我们读上下文，我们才知道主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比如说昨天的十二节和十三节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讲到十三节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我们是要在他里面，因为十一节他就讲到了我们要在他里面。那十三节呢，他说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那奉他的名就是主嘛，主的旨意嘛，我在他里面做的就是他的事嘛。那既然做他的事，他当然就成就了。所以在这第十五章的第七节也是一样啊，我们愿意其实不是我，因为已经没有我了，这就是主愿意的，这就是主的旨意，那当然必然就一定会成就嘛。所以当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在说呢，我们怎么能够荣耀主的名呢？就是常在树上就能多结果子，就能荣耀主的名啊。所以第十节啊，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就开始讲到第二个部分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常在树上啊？我们前面已经看见，我要常在树上，我说我也愿意，我怎么能够呢？我就有了他的话就去做的，就常在他的爱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眼目呢，不是盯在我做工的成果上，而是盯在什么？而是盯，我不是盯在果子上，我盯在他啊，就像玛利亚一样，我就一直盯着主啊。那我盯着主做什么呢？我听他的道啊。那听了道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听完就算了呢？就扭头就走了呢？我听完就去做我世界上我喜欢做的事了呢？那就错了。听了就按他的话去做啊。玛利亚最聪明的就是他听了，他信了，他就按照这个话去做，因为他知道主说了要三次。他三次说了他要上十字架。如果我听了就过去了，甚至我不愿意接受，我就什么都不会做。他听了信了，他就预备了最贵重的香膏，为主的安葬来膏他。所以玛利亚他在主的爱里。所以在这儿呢，当我们在主的爱里呢，自然就会有十一节。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就是我们最终的喜乐一定是因为我们活在主的爱里，也是因为我愿意按他的话去行啊。所以在这儿呢，主还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就是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主啊，他把我们按他的话去行上升到一个多高的高度呢？就是我们都很难想象，我们怎么敢说主是我的朋友呢？我们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啊，做一点当做的事。但是呢，从主的这个真理的这段真理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极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是这么去行的呢，在他眼里，他是视这样的人为朋友的，因为呢，他所要做的事，一切都不隐藏了，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主人和仆人的之间的确是，那仆人不知道主人的要做的事，那。这个原因就是呢，不是主人不愿意告诉这个仆人，而是这个仆人不愿意做。所以当这个仆人愿意做的时候呢，主人就把所有的事告诉这个仆人。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仆人和主人之间就没有信息的隔阂了。所以这是个极美的画面呢，我们很愿意在主里啊能够得着更多的启示恩典啊，被主升高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主说他也很愿意，那前提是我有多谦卑，我愿意吗？就是我真的按照主的话去行的时候呢，自然慢慢慢慢的在主眼里呢，他就视我们如朋友了。 所以这里并不是在讲我们也是视他为朋友，就我们怎么才能够按照主的话去行呢？就是我真知道我做不了嘛，我要依靠他，就是又回到第十五章一开始的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概念啊。那我怎么才会是草木和秸造房子？我骄傲嘛，我想快快的弄好啊。所以在这儿最后这一小段的最后呢，他给了一个命令啊，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十二节他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这就是我的命令啊，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在这儿他讲到的就是命令的总纲就是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有必要去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啊，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爱啊。爱是恒久忍耐啊，有恩慈啊，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啊，很长的一段。所以在这些里面呢，我们都能看见它不是一个行动式的啊，它是一个里面被改变的啊。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不是一个说我要做一点什么事来表达我是有爱的，是一个在主给的环境里，我是不是能活出啊主的生命，我是不是能忍耐，是不是能包容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话题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主所有命令的总纲啊。因为一切的环境里困难可能有不一样，但是呢，最终我们都只能通过爱这个词来解决啊。那同样的道理，比方说我在极深的极困难的疾病里啊，那我怎么能够显明爱呢？就是我没有抱怨呢，我不抱怨人，我也不抱怨主啊，我也不抱怨环境。那人说哪有这样的，那就是靠着主，这就结出来的果子了这就是彼此相爱了，这就是爱神爱人了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更愿意说呢，那你把我疾病医好了，我去帮别人做点好事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那主要给我的功课其实是让我在一个极深的痛苦里，我是不是能把这神的爱活出来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段啊，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三段呢，十八节到最后呢，告诉我们世人要临到的事啊。所以这里呢，因为门徒有要从主手里领受个很重要的命令啊，后面会讲到在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呢，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要为主的道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结果子在前，做见证在后啊。我们注意到这个顺序了，为什么主会讲到世人的憎恨呢？因为我首先要活出主的爱，那我自然就会面临试炼的环境。这环境从哪来呢？从十五章十八节来啊，世人恨你们以先，你们就是主的门徒，已经恨我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世界我们是不可能找到友善的啊，因为除非我们与世界是一同想法的，与世界是合一的，那世界当然接纳属他的人。那只要我们想要为主的名站立呢，那世界一定是恨我们的啊。所以在第十九节说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啊，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这是一个陈述句啊，说明这就是个结论。那既然世界恨属神的人，也要逼迫他啊。第二十节啊，所以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那也要逼迫，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总是要靠着主来得胜啊。所以在这儿呢，主讲到了世人的关于世人的一些道理啊。那比方说在22节，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所以他在讲到呢，他来了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啊，他光照到黑暗里，这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所以选择黑暗的就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他说他们的罪无可推诿是在对着世人讲的。所以在这呢，他之所以要把这些道讲出来，其实是告诉我们呢，我们也要跟他走一样的路世人恨他也恨我们，他要为光做见证他是那真光，那我们也要那 到第26节哈，那宝惠师来，他要为我做见证，那圣灵要为基督的光做见证，那我们也为基督的光做见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好这件事呢？要从15章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总是要先让自己待在树上，然后呢结出果子，这果子是我愿意按主的话去行，这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我这果子呢就是甜美的，世人就能吃，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陷到被逼迫的环境里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其实是一个很后面很后面的结果在这之前主一定是先改变我们的，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大段的教导里明白这宝贵的道理。哈利路亚。